今天早上牧师将带给我们的信息题目是以利亚。
弟兄姐妹平安。从三月份开始呢，牧师非常高兴，因为要和大家分享人物特写系列。那么今天第一位出场的就是这一位以利亚啊，我们谢谢老邱做的海报哈，非常的干净漂亮啊，而且非常传神啊。那么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事实上呢，在以利亚他一生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提醒以色列同胞，甚至外邦人，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在以利亚的时代呢，是亚哈做北国的王。那么亚哈呢，他娶了这个老婆叫做耶洗别，耶洗别呢却是一个敬拜巴利偶像的皇后。那么这个亚哈王呢，为了要讨老婆的欢心，他甚至呢在北国以色列呢为巴利呢建了一个庙宇祭坛。这么一来呢，就把整个的以色列的同胞百姓呢，这个带入了一个拜偶像极大的罪恶当中了。然而呢，神在这个时候呢，却差遣他的先知要显明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从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列王记上的17章1到6节那里呢，我们进到第一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题目就是以利亚预言旱灾，神却供应以利亚。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神他决定不降下雨水3年之久，甚至连露水，早上的露水都没有啊。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审判，来提醒神的百姓啊，这个巴利根本就是假神。因为在当时很多人都相信巴利他是掌管这个风水还有农作物的一个神，其实呢巴利他什么都不能做，是不是？所以从第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要学到的功课就是要非常认真的看重祷告。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5章17到18节。雅各书5章17、18节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我来读给大家听。这里讲什么呢？17节这里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看见没有啊？这里提醒我们重点是什么？就是以利亚是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他并不是超人不是这个电影上演的那种超人，不是的，他和我们是一样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以利亚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认真迫切努力的祷告。这个是以利亚给我们学习的榜样，看见没有啊？就提醒我们，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恳切的、认真的、努力的祷告。所以牧师再一次鼓励大家，就是你想到的时候，你就祷告，在你生活当中，随时随地，你只要想到神，想到主耶稣，你就可以赞美神、感谢神，是不是呢？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干旱当中呢，神却仍然看顾他自己的仆人。想一想看嘛，有3年半的时间没有雨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嘛。那么农作物的收成很差了，是不是？甚至这个牛跟羊都没有草吃嘛。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么做？神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及时的悔改，离开偶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神这样子做。那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是也远离神了呢？ 好像魔鬼的势力越来越大嘛。我们仔细看看啊，这个世界里面的思潮、文化，甚至法律，都把上帝赶出我们的生活以外了嘛。不少人觉得说，我们不要上帝啊！啊，你看我们有科技啊，我们有文明，马上就有这个无人车了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机械人，我们造的这些机械人都可以啊替我们办事情，做我们的佣人。你看我们多厉害呀！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主。真的吗？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就受不了了，如果再来个三年不下雨，一滴雨水都不降下来，你能想象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我上个主日说过嘛，就是人类内心的骄傲是我们最大的致命伤，真的只有求神来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势力、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能力远远胜过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有祸了。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认真的、彻底的悔改，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才有可能回转到神的面前，能够有一点平安幸福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另外我们看见以利亚对亚哈王所说的话，表明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勇敢直言的先知。因为以利亚说话他不会拐弯抹角，你注意到没有啊？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根本不考虑别的，这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我们看见以利亚，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照样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看见当以利亚顺服神要他去这个基利西那边，他就去了，然后神就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来供应他。神就使用这个乌鸦啊，来把这个叼这个饼啊和肉来喂养他的仆人，非常奇特吧。看到这里我就在想说啊，大家也会想是不是，哎，乌鸦是不是，哎呀，什么鸟不好选啊，上帝为什么偏偏选个乌鸦？那个乌鸦看见脏兮兮的，对不对？哎呀，长得又难看，叫得又，哎，好难听啊，还叼个这个饼还有肉，哎呦，会不会有细菌传染啊？是吧，我们会这样子想吧。但是我相信以利亚他是不一样的态度，他肯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因为要记得在那干旱三年根本没有雨水的那个情况之下，哎呀，能够有饼吃还有肉吃还能够喝到水，真的应该磕头谢恩了，是不是？感谢神都来不及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这也提醒我们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无论环境是多么困难，神必定保守他自己的儿女。所以诗人说得好，就是凡是投靠耶和华的人必不羞愧，因为神是保守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嘛。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刚才大家读过的诗篇二十三篇非常熟悉了，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怎么样必不致什么缺乏。我再说一遍哈，我必不致缺乏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的牧者嘛，我是属他的，他是我的大牧者，所以他必定会看顾保守我度过一切的难关。这一点信心你一定要有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地球上千千万万神的儿女都经历过神的供应、神的保守和看顾。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他在基利溪水旁住了一段日子，然后呢耶和华呢又对他说话了，在这个十七章的八到九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就是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应你。我们看见什么呢？以利亚仍然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是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吧？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西顿是一个外邦人住的地方啊。那么先知以利亚他可是希伯来人啊，现在要他去一个外邦的女人家里面去，而且又是去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啊，有一点不容易哦啊。换的是你，你去不去啊？一个大男人又是神的先知啊，竟然要向一个外邦的寡妇要饭吃。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觉得很没面子嘛，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一旦我们看重人的想法，我们就会裹足不前了，因为我们会考虑这个，我们会顾虑那个，结果呢，我们就犹豫不决，我们就一，结果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办不成，因为我们太看重我们人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尊主为大、顺服他，我们就完全不考虑那些。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神要他去寡妇家，他就去寡妇家。神使用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她本来就已经一点点面了，一点点油了，她都快死了，但是神要透过这个穷寡妇来供养以利亚。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是，就是当以利亚他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呢，那么神他就会负责到底。我回想这么多年来，也看了很多的见证，送你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那就是如果你清楚，只要是出于神的带领，神就必定负责到底，同意吗？ Amen 啊！无论什么事情，你只要非常清楚是出自于神的带领，是神开始，是神要你去做的，神就一定负责到底。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伟大至高完全可以信赖到底的神，是不是呢？啊，果然呢，神就使用一个外邦的穷寡妇来供应先知生活上的需要。大家都很熟悉嘛，这个穷寡妇家里面的油和这个面呢，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这就是神的作为，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更精彩的场面了，就是这个寡妇唯一的儿子呢，竟然死掉了。那你想想，这个做妈妈的当然是非常伤心，非常火大，对不对？非常愤怒啊！哎呀，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我的儿子死了呢？所以把这个气啊，全部都出在以利亚的身上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十七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吧哈。十七节，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至于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中国人的成语是“寡妇死儿子”，真的是没指望啊！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做妈妈这个寡妇是不是？她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难过，多么的愤怒，所以她对以利亚这样说话。那以利亚怎么办呢？ 以利亚还是祷告嘛，是不是？你看见祷告多重要啊！以利亚还是只有迫切的呼求、恳求神的怜悯嘛，啊！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就把这个已经死了的小孩抱到他自己的房间，放在床上面来向神呼求啊！我来读一下这个十七章的21-22节，大家想象那个情景哈、啊。把你自己带入那个情景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情况。好，21节这里说啊，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就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是不是呢？再一次显出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已经死了的人都可以复活，那还有什么事情神是不能够做的呢？没有，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的神吗？啊，这么爱我们的神，这么伟大，满有大能、威严、权柄的神，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是如此，在以后也是如此。因为主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嘛，在他没有改变。我们的这个世界会变来变去，哲学会变来变去，科技会变来变去，唯有我们所信的神永不改变，他是爱我们到底，而且他能够独行其事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呢？答案就在24节，24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妇人对以利亚说，注意哈，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寡妇是外邦人呐、她是住在一个外邦的地方，她可能拜的都是外邦的偶像。你发现神把以利亚带到这个外邦的穷寡妇家里，神到底要做什么？神不仅仅要他的百姓回转过来离开偶像，要让外邦所有的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真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神要彰显他复活的大能，好叫所有的人认识神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那我们发现魔鬼的工作呢，就是拼命的灌输人说，哎呀，没有神呢、哪里有神嘛，你说有神呢，你把神显给我看看，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再不然就是魔鬼把很多的不同的偶像放在人的面前，说，哎，这个就是你的神啊，你去拜他啊，你看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啊，你去拜，以至于这些人因为拜偶像就找不到在这个偶像后面真正的独一的真神。这就是魔鬼的伎俩，是不是啊？事实上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把假的当作真的了。比方说嘛，女孩子你碰到的男人对你虚情假意啊，那你很容易就上当了，是吧？还有现在这个假新闻，你把它当作真的哦。现在的电脑科技很厉害呀、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的脸放在不同人的身上哦，然后剪贴在一些不好的画面上，然后再捏造一些黄色的啦、黑色的消息散布出去，人家一看，哇，不得了啊！这个简直是害死人了，是不是？都是假的嘛，以假乱真嘛。所以今天基本的功课，对于基督徒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弟兄姐妹，复活节快到了，所以牧师再一次鼓励你呢，好好的为你还没有得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好好祷告，求神开他们灵里的眼睛，好叫他们真正的看见认识耶稣是独一的救主，非常重要啊！我鼓励你要心里火热，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一切的办法带领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永生或者是他们的永死。如果有一天当你在神的国度里看不到你家里的亲人，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后悔说，我怎么一年两年从来都没有跟他们提过耶稣爱他们，从来没有跟他们讲一点点福音的种子呢？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很后悔呢？所以鼓励你，献给主最好的礼物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恒切努力用力认真迫切的祷告，因为神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同一人请说，神不愿一个人沉沦在地狱里面嘛。所以当你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你的祷告必蒙神垂听，就像以利亚的祷告，神也应允他，也成就他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放松啊， Never never give up， 一直祷告，祷到你见主面为止。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精兵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啊。我们读圣经很好，研究圣经也很好，我们传福音更好，但是我们基本功就是要认真迫切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场景，那个就是更精彩的一个对话了，是在王上的十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我们不要忘了哈，亚哈他仍然是一个王啊，就像你今天见了总统，总统对你已经很不满意了，总统对你是很火大了啊，但是你敢对总统这样子说话吗？是不是啊？那我们需要理解，在以利亚的心中，地上的王如果不顺从天上的王，那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以利亚就挑战亚哈王说，你去把你的450个巴利拜巴利的假先知通通叫来，我们在加密山顶来一个生死大决战。哇，这个很精彩，是不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他一个人哦，他向亚哈王下了战书。那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要选在加密山呢？因为当时的加密山呢，根本就是巴利偶像的大本营，根本就是一个偶像山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就偏偏选了这个拜偶像的，你们的这个拜偶像的大本营啊，加密山，我们就在你们的大本营上面跟你来个生死决战。那当天还有很多老百姓，是不是？哇，这个可是大事嘛，啊，场面非常壮观呐。比武的规则非常简单，就是啊，各组两个坛，坛上面都放好了已经切好的这个牛肉，然后呢，以利亚他非常的这个礼让，就是他先让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呼求你们的巴利神呢，看一看这个会不会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啊，烧灭祭坛上的牛肉，来证明你们所信的是真神。 来证明你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结果呢，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哇，这450个啊，这些假先知在那边狂呼乱叫啊，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他们就很急了，怎么办呢？甚至用刀啊割自己的身体啊，流血啊，哇，就是以为这样子可以让这个他们所信的偶像呢有一点动作。搞了个半天什么都没有，已经到晚上了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该以利亚出场了啊。以利亚出场的时候呢，以利亚也照样，他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我来读这个18章36-38节，读给大家听哈。36节，注意哈，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呐、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38节。好，那然后呢，这个这样的祷告以后，果然耶和华就听了以利亚的祷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坛上所有的牛肉，所有连沟里面的水烧得干干净净的，显出神自己奇异的作为吧。这个就是独一的真神嘛，记载的非常清楚，是不是？所以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这个震撼啊。38节看啊，好，那么他们认识到单单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18章39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来读给大家听哈，38、39吧哈。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39节说，众民就是很多的老百姓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老百姓终于认清了，到底谁是真的神。那么到今天呢，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太明白，以前我也不明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就是他们已经经历了神那么多的啊神迹奇事，为什么隔一段时间他们就跑去拜偶像了啊？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如果他没有经历还可以理解，他经历过嘛，对不对？他不但是他的 grandpa， 他的爸爸，甚至他自己，在当时他不断的经历，亲身经历，看见过，听见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还是去拜外邦的偶像？因为当时的诱惑非常大，压力也很大。你想想看，你要是生活在北国亚哈王的那个时代，不要忘了他的老婆耶洗别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后啊，啊，那全国等于是在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之下，还要可以说是很大的压力，要老百姓去拜这个，到这个巴利的庙宇啊，这个烧香祭拜，还养了那么多啊，用老百姓纳税的钱养了那么多假的先知嘛，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大的诱惑啊，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只好把耶和华当作许多偶像中其中的一个。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他们根本就忘记了十诫中的第一诫嘛。第一诫耶和华开头就讲嘛， 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嘛，你们不可以用什么木头啊什么金银宝石做偶像嘛，没有，那个都是假的嘛。这也提醒我们，偶像，今天的偶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嘛。你看中的是金钱吗？是名誉吗？是地位吗？特别在娱乐圈里面啊，你看男神女神一大堆啊，是不是啊？几乎变成现在的封神榜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就是人嘛，我们人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我们人在地上的日子是有限的，所以人一定需要懂得谦卑自己，单单来敬拜尊崇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好，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四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就是人的软弱和神的扶持。那当时这个王后耶洗别一听说，哇，他的这个450个假先知，事实上不止，是850个假先知，通通被杀了。所以这个耶洗别就非常愤怒啊，这还得了？他就派人去警告以利亚说，好家伙，我现在给你24小时逃命，你赶快逃啊！明天我追到你的时候，我就把你杀了。以利亚一听，哇，吓坏了啊！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耶洗别既然能够派人去找到以利亚，对以利亚说这个威吓的话，那为什么耶洗别不干脆就派一点军队找到以利亚，就把以利亚杀掉，不就完了吗？耶洗别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工于心计邪恶的皇后，善于打心理仗。她真正的目的就是来摧毁以利亚的信仰，这是她的目的。这个比杀了以利亚还有用啊！那么她就来吓唬这个以利亚嘛，让以利亚害怕，让他觉得说，哎呀，他很孤单，他这个刚刚还很神勇，哇，在加密山顶，哇，这个拜这个巴黎的假先知全部输了，然后带领百姓啊，百姓终于认清了，然后把那些假先知都杀掉了嘛。那么现在以利亚突然之间觉得，哎呦，我一个人呢，我好孤单呢，我好可怜呢，我赶快逃命吧。这就中了皇后耶洗别她的计谋，是不是？所以她这一招非常的阴险毒辣，于是以利亚就拼命的逃亡了。上个礼拜我也分享过，就是再属灵的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这也提醒我们啊，要非常谨慎小心啊，要真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谦卑自己，真的。那以利亚怎么办？他就拼命逃逃逃，逃得很累啊，然后甚至逃到一个罗藤树下，他向耶和华祷告。但是这一次的祷告是竟然是向耶和华祷告，哎呀，罢了，你把我的命拿去吧，他是祷告求死啊。你看跟前面好像完全换了个人一样，是不是啊？我来读这个19章3-6节，读给大家听。19章3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软弱，不但是身体疲倦，更重要是他的心灵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却来扶持他软弱的仆人，因为耶和华为他预备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啊，要天使来叫醒这个以利亚，让他吃饱了喝足了，再好好的睡一觉，让他完全恢复啊！一共有2次。 这一幕给我们什么启发呢？还记得在旧约里面神说过很多遍，旧约里面神说了很多很多遍，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我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是的，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今天无论你碰到任何的难处，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神必定扶持你，因为神爱你到底，因为神说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牢记嘛，神必定不会离开我们，神不会撇下我们，在任何的艰难困苦当中，他一定保守我们到底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接下去呢，我们进到第五个场景，我们看第五个场景，何烈山，人与神的交流。大家都同意一句话吧，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是不是？一点没有错。因为以利亚经过充分的休息以后，他接下来走了40天的路，我都不能想象啊，他走了40天的路，终于到了耶和华的山，圣山就是何烈山。然后很有意思呢，却是神却问这个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而且神还问了他两遍，有点奇怪啊，不是神明，是神明明的把他带到何烈山的，那神为什么这样问他呢？我来读这个19章11节到13节，19章11节到13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注意哈，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呢，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有意思吧？明明是神要以利亚去何烈山见神，然后这个时候呢，神虽然他经过的时候有这个崩山裂石啊，有这个地震有火，但是神都不在其中哦。然后神用一个非常微小的声音来对以利亚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14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14节说什么呢？啊，以利亚说。他说，这是以利亚回答耶和华的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以利亚的回答。从他的回答当中，我们看见以利亚感觉到他非常的孤单无助嘛，他说他曾经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如今落到这个下场啊，所以他非常的灰心失望。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是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而神要启示以利亚，就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第一个，以利亚，你并不孤单，因为耶和华神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要一直把焦点总是放在你自己身上，你需要学习转眼仰望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不要一直把 把自己的问题不断的放大。我们要学的就是当转眼仰望主耶稣嘛，因为如果你一直想到自己的难处，你当然就过不去嘛，是不是呢？但是如果你学会了把你的难处交托给主耶稣，注意啊，用信心的眼光一直来仰望主，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我们一直只看我们自己的难处，想到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的各种的困难，我们就过不去，因为我们所想的所看的都是我们自己，糟糕了。如果我把我们一切通通交给他，把这个注意力把这个焦点转给神，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看见没有？所以我以前常常讲嘛，说我们信主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很多人答案说，哎，我们信主就有了主啊，不错啊，有了主然后呢，很重要啊，你跟我有了主怎么样呢？啊，不是单单有了主嘛，你还要，你跟我还要一起学习来靠主嘛。靠主的意思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懂得来依靠他，所以焦点是他，不是我。我说得清楚吗？啊，任何疾病，任何经济上的问题，身份上的问题，小朋友的问题，你如果一直专注在自己，我告诉你，你就过不去，你跟福音朋友世界人也没两样，不是吗？对不对？啊，你就看见以利亚作为神的先知走到这个地步，哇，他前面可是不得了啊！啊，你看从这个神呼召以利亚啊，从这个他祷告不下雨干旱开始，神把他带到寡妇家，用乌鸦哎来衔饼跟肉给他吃。啊，寡妇家里面的油和面从不短缺。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一祷告，耶和华神就垂听。然后以利亚又在加密山顶，哇，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何等神勇啊，不得了，对不对？那被先知的那450个、850个不堪一击，这么一个属灵的伟人呢、啊，可以说是属灵的伟人，他和耶和华的关系这么亲密，到最后他竟然软弱到这个地步，原因就是他一直太看重自己。但是人的软弱就像这个主题一样，神的扶持，神来帮助他回转过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啊，这个人生的冬天总会过去，你看春天现在就来了，一旦有阳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的心情就会很好啊，是不是？真的是不一样嘛啊。那么神之允许我们人生里面有冬天的用意，是要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成熟，帮助我们经过寒冷的冬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力，更加成熟，更加被锻炼得好。想一想看嘛，这个橄榄如果它不经过挤压，它怎么能够流出那么美味美好的橄榄油来呢？是不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的这个啊陶造，这个捏他允许一些我们的啊可以承受的苦难，目的是来造就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一个神在整个的这个列王记的从16章、17章、18章、19章，我们发现神所做的一切展现了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不但要让他的百姓回转过来离开这些假的偶像，他要让全地，用今天的话说，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造就了以利亚，他造就了以利亚啊，透过以利亚的这些经历，他要让所有的人那个时候一直到 后来一直到世世代代所有全地的人都独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后来当以利亚完成了神所交代的所有的任务以后呢，我们知道那以利亚可是在旋风中被神接去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哈，还有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哈，我来读一下。后来当然以利亚就复兴起来了啊，那么复兴以后耶和华还有任务交给他啊，十五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波米阿拉伯人的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后来当然以利亚就完全这个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任务，然后以利亚是在旋风中被神给接走，也就是说以利亚是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一个先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意思。大家还记得以利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看一下这个 PPT 好吗？以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五个场景很容易记，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是学到什么功课呢？鼓励大家等一下有一点回应主日学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有一点回应，回应今天的信息因为我发现你的回应和你的反思可以帮助你的灵命成长，而不是听了就过去了弟兄姐妹做一点回应真的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以利亚的经历摆在我们的面前。
Dear Abba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teach us the experience of Elijah.
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
We know that he is a prophet who prophet of prayer.
我们看见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
We see that he is an obedient prophet.
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勇敢的先知。
We see that he is a brave prophet.
我们也同样看见他有软弱的时候。
We see his weak moment also.
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We all have weak moments.
但是神，你仍然扶持我们。
But God, you still support and help us.
你愿意来坚固我们。
You are willing to strengthen us.
帮助我们更加的成熟坚强。
To help us be more brave and mature.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时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我们。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remind us your words.
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
That we can learn better.
在生活中运用出来。
And apply it to our lives.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Thank you,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